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提醒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有时候神几乎立刻回答了我们的祷告，好像我们不管祈求多少次，神马上回应了。可为什么有时候有些祷告会立刻就有了回答，而有些时候呢，好像神没有听见，要我们等很久呢？我认为呢，这正好证明神掌管一切。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圣经中有许多爱的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耶稣和教会之间的故事，因为基督作为新郎，而教会作为新妇，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不过在我们主还没降临世上之前，神已经显明他给百姓究竟一段神圣的爱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拿以撒和利百加以及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这个故事来做对照。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创世纪第24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也许您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希望您的来信对本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并且分享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24章。创世纪第24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立下一个誓言，并且要他牢牢坚持这个誓言。他以前的管家名字叫以利以谢，我们不知道这时候以利以谢是不是还活着，因为他当亚伯拉罕管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很可能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去世了。不过如果他还活着，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更加有意思了。因为以利以谢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帮助。这个故事正好说到以利以谢长途跋涉到远方，为亚伯拉罕的儿子娶媳妇儿。这个故事有一个美丽的属灵上的应用。我们说过，亚伯拉罕预表父神，以撒预表神子耶稣基督，而以利以谢呢则预表圣灵，这样他的名字就更有意义了，神是我的帮助。在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应许赐下圣灵一样，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希腊字是 Parakletos， 意思是身边随时的帮助。这里呢，以利以谢的名字意思是神是我的帮助，而圣灵则被称为保惠师，或是要在你身边帮助你的那位。我们如果记住这个属灵上的应用，那么一直读下去呢，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 会有更重要的意义。圣灵会启发你，让你忽然看到一幅真实的图画，就是父神差遣圣灵到一个遥远的国家或者远离犹太人的范围，为耶稣基督娶一个心腹。圣灵的工作是要说服这个心腹，使他跟随圣灵去。你记住这些事呢，在阅读第24章的时候，神会让你从这个故事中看见这幅图画。所以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起誓，不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为他的儿子娶媳妇儿，而是到亚伯拉罕的故乡中去为他儿子娶媳妇儿。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创世纪第24章第3到第9节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仆人要确定自己清楚亚伯拉罕的指示，知道他的心意。要是我找到一个姑娘，可她不愿意来这里呢，那他的任务好像是要这姑娘碰运气，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500里外的那个人，他跟我回来的可能性啊就很小，所以我得要求他凭着信心过来，要将来还会爱以撒，他也会幸福快乐的，而以撒呢则会是他理想的白马王子。其实呢，要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信心真的是很难。仆人知道这一点，很可能他心中呢也在怀疑，究竟自己能不能说服女孩子跟他回来呢？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呢很棘手，但亚伯拉罕相信神，他有信心，认定这件事呢一定能成就，那个女孩必定会来。所以他说，耶和华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他会带领这件事。可是亚伯拉罕的一个重要吩咐是不要带以撒去。亚伯拉罕肯定这是神应许的地方，但以撒不能回到哈兰地去。如果那个女孩不愿来，仆人就不需要履行他所起的誓言。这个誓言呢，是一种神圣的托付或者信托。仆人有义务尽自己一切的能力去完成所承诺的誓言。在没有答应以前，他要清楚明白要答应些什么，要弄清楚誓言中的每一条要求。因此呢，亚伯拉罕把有关这个女孩的事情呢都跟他交代清楚之后呢，仆人才发誓将设法去寻找并且说服一个女孩子跟他回来做以撒的心腹。创世纪第24章的第10到14节里说，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亚伯拉罕的仆人好像模仿基甸的做法，放了一堆羊毛。他呢，也设计了一个小情景，对神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在哪里，但是呢，你已经有了人选，因为我不知道你选的是哪一个，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约定吧。当那些个女孩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呢，我就上前说，请给我点水喝。如果呢，有一个女孩给我水喝，她又说，啊，我也打水给你的骆驼喝。主啊，那她呢，就是你选中的女孩。咱们呢，就以这个作为记号。她要是这样说，我就知道她就是你选中的人了。仆人呢，就定下了条件，好让他知道谁是神选的人。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呢，我们要祷告很久才能得到神的回应。亚伯拉罕为了要一个儿子，祷告了很多年。有时候呢，神是几乎立刻回答了我们的祷告，好像不管我们祈求多少次，神马上就回应了。那为什么有时候有些祷告呢，会立刻就有了回答，而有些时候呢，好像神没听见，要我们等很久呢？我认为这正好证明了神掌管一切。有些事呢，神要我们等待，但是要告诉我自己没有能力办好这件事。他在神的手中，神掌握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也掌握每件事的时间。我发觉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是最好不过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只会一片混乱。我认为任何一件正确的事，在你还没有祷告之前，神就已经准备要赐给你了。我认为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让神有机会赐给你。他是一位既有智慧又慈爱的天父，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你昨天的需要了。他昨天答应你的那些个祷告呢，其实他老早就一直预备好了。我相信你的天父在你没有祈求之前就已经知道你的需要，而每一件对你有好处的事，在你没有祷告之前呢，神他老早就已经想要赐给你了。我不认为祷告能够改变神的旨意，这完全不是我所认识的神。不要认为我可以与神争论呢，告诉神我的理由和我的思维逻辑啊等等。不要认为我能够说服神，祷告祷告就能够改变神的主意。我不相信能做得到，我只相信我向神求的所有对我有益处的事，他老早已经打算赐给我了。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你说，啊，圣经不是有一些很美的应许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不论什么都可以祈求啊。但是呢，我要问你，耶稣这是对谁说这些话呢？他是对群众说话吗？你去查一查圣经，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群众并不在场。当时呢，耶稣是对极为亲密的一小群人说话的，他们呢被称为是他的门徒。那么要怎样才能成为他的门徒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请你把这一点呢标明在无论是什么和凡是什么什么的上面。你标示在上面啊，因为耶稣只是对那些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说的。他们已经在生命中来到十字架面前，他们不再追求自己的荣耀和益处，他们只寻求能够荣耀耶稣基督。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委身给了耶稣基督。这是对这样的人，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因为你们所渴求的事只是讨神喜悦的，又是神要做的事。所以你不能说凡是什么什么啊，无论什么什么，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之类的话，你不能让群众说这一类的话，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空洞的应许。这些话呢是针对一群特殊的群体说的。好，这个仆人祷告，然后与神做了一个小小的约定。创世纪第24章15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密加是罗德的妹妹。他们的父亲早年去世，亚伯拉罕领养了他的男孩，他的兄弟拿赫领养了女儿，后来又与这女儿结婚，所以呢，实际上他是与他的侄女儿结婚，然后生了比土利。比土利就是利百加和拉班的父亲。以后呢，这几个人物会成为故事的主要人物。后来雅各逃离他哥哥以扫，替他的舅父拉班打工，两人呢交恶，这是这个家庭的亲属关系。亚伯拉罕的仆人还没祷告完，就看见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创世纪第24章16和17节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仆人将事情交托了，现在呢是他做试验的第一个机会，看看有些什么反应。创世纪第24章18到21节说，女子说，魔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你知道吗，他的心啊在乒乒乒乒直跳。主啊，你回答的真快呀，他是这么的美丽。创世纪第24章22节说，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圣经说金环实际上呢是鼻环，扣在鼻子上的，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10舍克勒，给了那女子。半个舍克勒呢大约是1/4盎司，一个舍克勒大约是半盎司，所以呢这是一个1/4盎司的鼻环，还有两个金镯重10舍克勒给了那女子，那大约是5磅重的黄金。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很关键的问题。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这是创世纪的第24章23到26节。哦，神呢，立刻就给了他答复。他正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哇，真巧啊！啊，我敢肯定，仆人心里既是万分的兴奋，又充满着期待。所以他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创世纪第24章27节里说，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他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以慈爱对待亚伯拉罕。然后他又说了一些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话。创世纪第24章27节，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我深信神要我们凭着信心走出去，他会引领我们的。好，我们时间呢又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4章。我们还要继续看亚伯拉罕的仆人与以撒的准心腹第一次见面的情况。这段精彩的事迹呢，有宝贵的属灵含义。请记得在下一次呢，准时收听。
神在我们生命的带领，通常不单要我们有所行动，还要给予指引的计划。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毅然踏出信心的一大步，把儿子以撒献上，而以撒也踏出信心的脚步，不随便娶媳妇，而是寻找神为他拣选的子女。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也同样迈开信心的步伐，为小主人物色媳妇。今天通过查克老师的演讲，我们从这三个例子看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一会儿还有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对今日灵粮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请写上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为我们分享以撒和利百加的爱的故事，到时候呢，请准时收听，同得造就。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在求主带领的事上，我们经常会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要神把整个的计划告诉我们。但是神总不会常常让我们看到整幅图画的，许多时候他只是每次提示我们一步，你呀，非得踏上了第一步，然后才能走第二步啊。为什么你不能走第二步呢？如果你不能跟随第一步的指示，那神为什么要指示你第二步呢？所以呢，神引领我们呢，总是每次一步，我们要跟随神的旨意向前行就行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 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